弟兄姐妹们晚上好，我们今天开始读经之前呢，还是唱一首诗歌。我们今天晚上要唱的这首诗歌是我们圣徒诗歌本上的第53首，圣徒诗歌本上的53首。这首歌的名字是我有一位奇妙救主。我相信弟兄姐妹们都是非常熟悉这首诗歌啊。那这首诗歌一共有五节，今天我们要放这个音乐里边呢有三节，所以我们就唱，一共唱三节，一、二和五。好，那请弟兄姐妹们找到了，或者是我们可以看屏幕上的，我们就跟着这个音乐一起来唱，把这一、二和第五节一起来唱一遍。
诗歌53首，我有一位奇妙救主。
我有一位奇妙救主，他的爱奇举世莫如，深海水深他还要深，高天水高他还要，一心一诚有知有真，不分见地不离万丈，他爱我，赞美他的名，他在天上位分至尊，天使天君
到我们要来一同看四福音，看基督的生平，看这位可爱的救主的时候，这首诗歌呢，就是好像最能够表达我们心情的一首诗歌。这的确是一首非常美的诗歌，但是对这首诗歌的背景我们并不了解很多啊。我好像诗歌本上没有写他的创作年代，只有这个作者的名字啊，叫 Tiden， last name is Tiden。好像我们并不了解他的很多的背景，但是这的确是一首非常美好的诗歌。当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心里边好像第一开始就想到是我有一位奇妙的救主啊，他的爱情举世莫如啊，他要比如深海，比如高天啊，又新的，虽然是老的，但是却是常常是新的，这是正是我们里边的感觉。这个古老的爱情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都是新的，然后又是非常坚强，又非常真实，不分境地，也不理早晚，完全不管时间和环境。所以他说我爱他，赞美他的名啊。第二节他就提到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实际上是因为在天上位分至尊的，他是因为他是创造宇宙天地的神，天使天君都要向他拜顿，但是却因着他向着我们的爱非常的坚强，以至于愿意撇弃穹苍 来寻弥养，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人，并且为我们受十字架的苦难，舍了天父，又是世上，他来寻我们，所以要赞美他的名。那我们没有唱的还有第三节第四节，他讲到说他见我，就是他找到了我啊，要赞美他的名。第四节呢，他讲到他救我，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他救我，你要赞美他的名。最后一节讲到，这时候正是我们一生一世的故事，我们要述说他的爱情是何等的超绝。当我们有一天被提到天上，来到他所为我们预备家乡的时候啊，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我们心中最大的一个羡慕啊！我们要那时候要高唱哈利路亚啊！然后他说我爱他，我们前四节都是说他爱我，的确是主耶稣基督先爱了我们，我们才在这样一个大的救恩下，我们的心也被感动，我们才能说我爱他。因为原来我们并没有很多的向着他的这个爱心的，但是神的爱常常感动我们，盼望着我们也能够学习来爱他。好，那我们就再把这首诗歌再唱一遍，之后呢我们就有一些祷告。
诗歌53首，我有一位奇妙救主。
我有一位奇妙救主，他的爱情举世莫如，深海水深他还要深，高天水高他还要高，一心一诚有知有真，不分金地土里万丈，他爱我，赞美他的名，他在天上是天君，无不拜尊，却因其爱非常坚强，以致免于撇弃穹苍，来寻弥羊，并且受枪，舍了天父又是世上，他寻赞美他的名，一生一世我要诉说他的爱情何等超绝，当我之中被提上天，在他所预备的家，我心所现是见他面，并要高唱哈利路亚，我爱他，赞美他的名。
先祷告。主，晚上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说我有一位奇妙的救主，你实在是配得我们一切的感谢和赞美，在我们这些不堪不配的身上你所做的工作是何等的浩大。今天晚上当我们和众弟兄姐妹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来读你在地上生平的时候，我们求你借着你的圣灵来做开启的工作，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神所立的基督是神在永世当中的奥秘，就是神在地上最大的工作，也是我们在地上一切工作的模型。主啊，愿今天晚上你向着我们的心说话，就把各组的读经都交在你的手中，愿你自己亲自借着圣灵为我们解开，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我们感谢赞美你， 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
名。
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呢，上一次孙弟兄给我们做了四福音合参的一个总论，那今天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个四福音合参的内容。今天晚上我们要读的，如果弟兄姐妹们有这个讲义的话呢，我们是读这个事件编号的第一和第二，盼望着我们能够有足够的时间把这两个编号里边的内容来读完。我们开始的时候呢，还是把这些经文来读一遍。事件编号第一呢，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里边的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好，我们就如果弟兄姐妹们在家里边或者没有这个讲义的话，或者是弟兄姐妹没有收到这个电子版讲义，那请翻开圣经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一到四节。我们打开了之后一起来读一遍。提阿非罗大人了，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是你知道所学之道是确实的。好，第二出编号二呢，是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那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然后第九到十四、十六到十八，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讲义上都已经列出来了这些经文。好，我们再把这些经文来读一遍。约翰福音，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事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都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那第九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身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就是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到处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普渡生死的荣光。十六节，从他满满的恩典里，我们都接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传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边。我们看见这两处经文的时候，我们觉得呢，这个好像是对整个四本福音书的一个序言。上次孙弟兄给我们把这个四本福音书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总论。但这边讲到的好像是一个序言。那一开始的时候这两处呢都像是序言的内容。但是好像这两个序言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路加福音是要介绍整本路加福音，那当然也包括使徒行传，包括这个福音书，他所要述说的事实。就是路加福音一开头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呢，提阿非罗大人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那这些成就的事呢，是照着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但这些事呢，路加说他既从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按照次序写给这个提阿非罗啊，使他所知道的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所以我们看见路加这边呢，非常明显的他要想强调一个事实，就是整本这本书里边所写的都是事实， 都是有见证人，由见证人传下来，又由他呢亲自考察过的，好像是一个多层的见证一样。那这边我们读到这个使徒行传还有路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都提到这个提阿菲罗，提阿菲在这里边讲的是提阿菲罗大人，使徒行传里边也讲到提阿菲罗。从历史上好像在这个整个这个教会的历史，对提阿菲罗这个人也是非常有想知道他到底是谁啊。我想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们读的时候都想知道这个提阿菲罗他到底是谁，但圣经并没有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提阿菲罗他这个人是谁。那这里边讲到是一个大人，所以有很多的人猜测呢，他可能是当时罗马的一个官员，罗马的一个官员呢，因着认识了路加，可能认识了保罗他们之后呢，得救啊，所以提阿菲罗写了。但是更多的弟兄姐妹们相信，提阿菲罗这个人这个名字本身的意思是神所爱的人啊，所以无论如何呢，他是写给神所有神所爱的人。所以这本书是写给普世的，神爱世人，是写给世人啊。当然也许当时有这个提阿菲罗这个人，然后我们知道，我们从读圣经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圣经是一本非常奇妙的书。它比如说像之前我们读过的教会的历史啊，启示录的七间教会，在当时是有这七间教会在亚细亚，但是在历史当中呢，这七间教会的性质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出现，所以它既代表当时的事实，也代表未来所有的这些所预表的、所预言的。所以这圣经的话的一个它超过了时间，超过了地点，超过了地域的一个特征。那神的话是超过时间地域，所以也许有提阿菲罗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呢，至少这个书是告诉是写给神爱的人，是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那这里边路加讲到说呢，有好多人已经提笔作书，就是那个时候路加写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已经有很多的关于主耶稣基督见证的书啊。那也许有马可福音，也许已经成型了。那这些呢，都是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着传道的人他们亲眼看见的。这些写书的人是亲眼看见的，可能是主的这些门徒们。但是路加在这里边呢，又经过了他自己非常详细的考察，并且呢，这个考察是一个完整的。他说从起头就开始，从起头都详细的考察了，并且是按照次序的。所以我们看见路加福音呢，是一个从起头按照次序的，经过长期详细考察的一个事实的记载。我们可能许多的弟兄姐妹们都比较熟悉这个耶稣传，像耶稣传这个电影，好，在我们做福音朋友的时候，我们被邀请去看电影，介绍主耶稣基督的生平的。那主要是依据于路加福音所编排的。那路加这里边呢，特别还告诉我们一个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他为什么要把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行的事都记下来。他说呢，是因为使你所学的都是确实的。就是所有这些所记载的历史是真实的，所以圣经是一本非常奇妙的书，它所记载的历史是真实的。但是借着这些真实所发生的历史，神呢却把他自己的心意能够向我们表明出来啊。所以这是路加的一个他的一个好像序言似的。那我们就联想到上一次孙弟兄跟我们提到，这神是用这四本福音书的方式来说明主耶稣基督的他的生命的四个方面的不同的特征，或者是说呢，我们是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主耶稣基督啊。神给我们提供了四个不同的角度，在旧约的时代，在新约启示录里边，神都用这个四个活物的特征来表明出来。 就是狮子，是马太福音所代表的主耶稣基督的主要的特征，是做王的。啊，马可福音呢讲到是牛，是仆人，啊，然后路加福音讲到主耶稣基督是人子，是神所要的那个真人，啊，是一个神所要的那个完全人的一个榜样，啊，就我们今天都是人。但是呢，我们已经不是神所要的那个人的样式了，因为当罪进入这个世界之后，仇敌就已经把我们人的人性已经扭曲了，所以在人群当中，不管是怎样的人，或者是人认为非常多好的人，都已经不能够代表神那个原来心意当中的原人，真正的人，只有主耶稣基督是个真正的人。然后约翰福音呢就讲到是以鹰的这个形象来代表主耶稣，讲到他的神性啊。上一次孙弟兄也特别介绍到呢，就是整这个四卷福音书在说明一个奥秘，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成为了基督，他是要把基督的意义表明出来。那我们知道基督呢就是弥赛亚，就是受膏者的意思。神在整个的旧约过程当中呢，他是用不同的人来表明出这些性质。因为在旧约当中有三种人，他们要成为一个受膏者，有祭司、先知和君王。祭司、先知、君王当他们在神面前供职的时候，他们要首先要受膏，要被膏抹，这我想这些事实我们从旧约里边大家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在旧约呢只是一个预表，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把这三种性质都完全集中在他自己的身上，所以他既是祭司，他不但是祭司，而且成了那个神那个真正的羔羊，就是在神用借着以色列的历史几千年的历史，让他们一直在会幕里边，在圣殿里边献祭，说明一件事情，就是神要寻找一个神真正的羔羊，有一天能够除去世人的罪的，因为牛羊的血断不能够除去世人的罪，只能够暂时遮盖那个犯罪的人是借着这个祭牲被杀，他能够暂时被遮盖一下，但是他不能够完全的除去他的罪，只有主耶稣基督这个是神真正的羔羊，他可以除去世人的罪，所以他既是祭司，他也是一个祭牲，他也是先知，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就把神的话向我们表达清楚，并且借着他自己的生命把神的心意能够彰显出来，所以他做先知远超过话语的指示，是那是一个生命的指示，他也是君王，因为他胜过了地上最强大的仇敌的工作死亡，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是君王。所以在这个耶稣基督自己，当他把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命变成以基督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就完全了这个三方面的工作，既是先知和君王的生命啊，都集中在他一个身上。所以当我们得到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得到了这个三方面的性质。虽然我们没有这个职分，比如说我们现在不能说某某人他是先知，或者是他是祭司，他是君王，从职分上来讲我们不能够说，但是每位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呢，都有这方面的三方面的性质啊，我们可以明白借着圣灵的开启，我们可以明白神的话语，弟兄姐妹们彼此之间的交通好像都有带有先知的执事，把神的话带给人，我们也都是祭司，我们都可以为众弟兄姐妹们祷告，我们可以把教会的需要，我们可以把人的需要，把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同伴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这实行祭司的功用。我们也有君王的性质，虽然我们没有君王的地位，但是呢我们生命里边有君王的性质，就是神也可以让我们在地上活出一个靠着他能够得胜的生活。 虽然我们自己常常是软弱的，但是呢，神却是把这样的一个生命放在我们的里边。所以主在地上的时候，就把基督这个受膏者的意义，借着他的生活表现了出来。那孙弟兄提到这个生命呢，就是一个种子，这个种子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种子种在我们的里边也需要成长，目的是让我们能够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脚踪，能够成为基督的，最后呢被磨成基督的身体。所以当我们开始读这些这个预言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感觉到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是我们所学的都能够成为确实的啊，成不仅仅知道它是确实的，而并且呢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一个实际。我想这是路加福音我们刚才读到这段经文所带出来的这个预言所带出来的这我里边的一点感觉。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约翰福音也是一个，我们刚才读到第一章这几节经文也是好像是一个序言式的，是一个序言式的。那这个序言呢，就是跟路加福音这个序言的角度不一样。路加呢是要把我们带进一个事实里边，就所有记载这些都是事实，要完成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学的、我们所相信的都是事实。那约翰呢，在这里边就好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介绍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序言的形式来介绍主耶稣基督。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这个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宣告。太初讲到呢，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边也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讲到是时间的开始，神开始了一个新的一个再创造，因为旧的世界已经被仇敌撒旦破坏了，所以神要开始一个新的创造，所以一个新的时间的开始。但是这里边讲到的太初呢，却是超过时间之外的，是在时间之外的，是在还有没有时间之前的太初。在这里边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在约翰的介绍当中已经超越了时间的范畴，已经来到了时间之前，在时间还没有的时候就有神，这里边呢就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这个道呢，就是原文道的原文就是一个话语的意思， logos 或者 word 啊，讲到这个神的话语。那我们在整个这个创世纪里边也看见，神的创造是借着他话语的能力，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这里边讲到呢，太初有道，这个道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时间存在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与神同在，并且呢他就是神。所以这里边第一点，约翰在这里边第一点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这样一个宣告啊，主耶稣基督就是那道，道就是神，并且呢在创造世界之前，还有在时间之前，他就与神同在，他就是神。所以我们看见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个三而一的神的这个概念就引出来了。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弟兄姐妹们都知道，我们的神呢是三而一的神，有圣父、圣子和圣灵。那圣父的工作就是他要做计划，圣子把他所做的救赎的计划来到地上，借着他在肉身当中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来成全，然后圣灵呢就把主耶稣基督成就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在做工在他拣选的每一个儿女的身上，使我们能够知道自己是罪人，是圣灵感动我们知道我们是自己是罪人。否则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当然有的人可能多数人还有良心也知道，但是呢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承认我们是罪人啊。我想这是我们自己的经历，也是我的经历，但是呢是圣灵来在我们里边做开启的工作， 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确是一个罪人，我们可以蒙恩得救。所以这是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工作。但是约翰在这边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道就是神啊，所以讲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份，他就是神。然后讲到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啊，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讲到他在创世之前的这个工作，他参与他的所作，他的所事是讲到一开始讲到他的神，他是神，他的所作讲到他是创造的主。所以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这宇宙当中的一切或者是我右眼能看见的或者是不能看见的，所有这些被造之物都是靠着神的话语，主耶稣基督来创造的。在圣经里边也讲到说呢，他在神的创造当中踊跃的工作啊，我们记得在旧约当中有这样的描述。第四节一章的第四节呢，就讲到他的生命的性质，说这个生命是在他里头的，所以我们所得着这个真正的生命是来自于主耶稣基督的，是我们这个肉身上的这个生命也是他所给我们的，但是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永恒的生命是来自于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的性质呢，就是光，是真光。所以从第一章的第四节到第九节也一直讲到这个讲到光啊，主耶稣基督就是那光，并且呢是真光，它是真光。讲到这个生命的性质是光。光是一个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啊，就是至今虽然人对这个自然界的认知已经有了这非常大的进步，特别是最近这几百年当中科学的发展使人对自然界呢有很多的更多的认识，但是人对光呢确实并不能够完全明白啊。它一方面我们知道在物理学里面讲到它的波粒二象性，就是它一方面好像有这个粒子的性质，一方面呢又像是一个波的性质，对，所以人并不能够完全明白它的光真正的意思。但是呢，这个光的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我们不可想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没有光，也是一件非常不可想象的生活啊。就是突然间我们的，比如说家里边停电了什么，我们都会觉得很不方便。那但是这里边的光当然不仅仅讲到这个世界上的光呢，是讲到是真光，是我们里照亮我们里边心灵里边那个真的光。这是第一章的第四节和第九节都是讲到呢，主耶稣基督是光，是那个真光呢，照亮世界上一切的人。这个世界上的人的特征在这里边呢，神说他在这个世界是这个世界被他造的，但是这个世界呢却不认识他。所以世人的特征是我们并不认识神，说神来到我们中间，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来到自己人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所以这是这里边讲到世人的状态啊。所以我们看见一开始介绍主耶稣基督，他的所事，他是神，他的所作，他的创造，他生命的性质，他是那真光。然后约翰就告诉我们说，现在世界的状态是什么呢？是世人不认识他，虽然世界是被他所造的，但是呢这个世界却是不认识他，世人是他所造的，好像他自己的人，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所以世人的状态就是我们是被造的，但是呢我们却是不认识神的一群人，不认，好像一个孩子不认识自己的父亲一样啊。这个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话呢，我们就会知道那个父亲的心是何等的伤痛。但实际上整个人类状态在接受主耶稣基督之前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一个不认识神的状态，就是一个好像有家，但是呢没有办法，却不知道，却不回到自己的家中一样的这样一个状态，是一个 是个流浪在外的状态。第十一节更是讲到呢，他不仅呢不认识他，但这个不认识他的产生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不接待他，就是不信他啊。这个不接待他就是不信他，所以这个是在福音里，福音传福音的福音聚会当中，我们常常听见弟兄们的分享，什么是信呢？什么是信主耶稣基督？有的时候我们说好像是赞同，但是呢这个信不仅仅是一个理性的赞同，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不信就是一个不接待他，那接待就是把他接到我们的，接到我们的心里边，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就是比这个理性的赞同更进一步的。当然理性是对于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们走过这个经历来讲，好像是一个比较难逾越的一步，已经是很难。我们能够相信有神，相信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我们是他所创造的人，相信我们是个罪人，在理性当中来接受这些，相信这些，好像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但这个里边圣经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并不完全，还不够啊，因为只是相信并不够的。圣经也说呢，魔鬼他也相信有神，那魔鬼当然是相信有神，因为他可能了解神比我们更了解，他是一个属灵也是一个灵界的啊，一开始就与神同在，但他因着自己的骄傲而堕落，所以魔鬼呢他也知道有神，可是呢当他一想到了神的时候，确实想到那个最后的审判，没有恩典，没有恩典在他身上的啊，因着他所犯的罪，所以只能是圣经说呢，只能是恐惧战惊的。但对我们这些人呢，确实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不仅认识他，我们能够接待他。所以这里边讲到说，自己的人啊，他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不接待他，但是凡接待他的人，所有接待他的人，他就赐给他们一个权柄，让他们做神的儿女啊，这是一个权柄。约翰在这里边告诉我们是一个权柄，权柄呢就是一个特权。我们都知道，当我们的孩子来到我们回到我们家里边的时候，他是有个特权的，他不到别人家里边，他不可能随便想要什么吃什么就吃什么，还是要那个有一个客人的这个礼貌啊。但是他自己家里边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权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儿子。所以这里边讲到凡接待他的，所以圣经呢，约翰在这里边特别为这个接待就做了一个定义，就是信他名的人。接待是相信啊，所以这个相信，我们信主呢，不仅仅是一个理性的认同，乃是一个接待，把主耶稣基督接到在我们的生命里边。那这样的话，他就赐给我们一个特权，做神的儿女啊，这是一个极大的特权，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全世界。全宇宙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其实我们的认知呢，只能是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比较有限的认识，这个宇宙到底有多大，神的创造到底有多大，我们都不知道啊。现代的科学即便是非常发展，非常的发达，但是呢也没有办法能够对宇宙有完全的认知啊。甚至我们所生存这个地球，我们对它的了解呢也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他说呢，凡信他的人，他就赐他权柄，要做神的儿女，要做这位创造宇宙天地的神，做他的儿女，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事情啊！这讲到呢，我们所得到这个救恩，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浩大的，就我们不仅仅从罪和己当中被救出来啊，我们年长的弟兄常常强调，就等于有一天我们真正看见神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哦，这个救恩实在是太浩大了。我们不仅仅从这个死亡当中被拯救出来，其实那个呢，好像这些都是一个 比较被动或者是负面，但是神的拯救是一个积极的，是一个有目的的。他不仅仅把我们从这个死亡和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啊，最终的目的是要把我们每个人改变成主耶稣基督的样子啊，并且有一天永远与他同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浩大的一个救恩，是一个实在是一个圣经所说的这个伟大的救恩啊，这并且是我们得的一个权柄啊，能够做神的儿女。十三节讲到这样的这等人与神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得救的人和主耶稣基督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他来到地上是为了做什么？他当他把我们拣选出来的时候，不仅仅是让地上形成了一个宗教，好像人对一个教主他的教义有一定的认识，这个不是神的目的。所以第十三节这边讲到说呢，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啊，这三个生呢都不是啊，讲到不是像世界上的这种人的血气情欲或者是人意，包括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宗教或者是一种观念一种主义，不是这样的一种连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是这样的一种连接。那世界上的确是有很多的不同的组织，不同的宗教，人所设立的不同的这个理想或者是主义，也吸引了许多的人啊。但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圣经告诉我们说都不是这些。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呢，乃是说我们是从神生的，是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生命的关系，是我们得到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不是在这边接受一套主义教条，或者是要实现一种什么样的理想，不是的，都不是人意的啊，乃是从神生的，是跟神之间有一个真正的一个生命的关系。十四节来到这十四节呢，这里边约翰又重新来介绍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他要在我们中间要做什么啊？所以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当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他的目的，上一次孙弟兄特别强调，这个基督呢，就是把神彰显在我们中间，基督把神的生命彰显在我们中间。这里边就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是住在我们中间，啊，这是一个非常神对我们的一个大的恩典。他不是道成了肉身，不是来了一下，然后就离开了。像在旧约的时代，圣灵的工作是这样子的啊，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基督还没有上十字架，但是神的工作却是从来没有停止的。所以在旧约的时代，神的工作是借神的灵来到地上，为了一个特别的工作。我们看见旧约圣经里边有许多不同的记载啊，神的灵来到地上，有的时候是甚至以人的形象出现在地上，然后完成神当时所要做的某一个特别的工作啊。但是现在呢，道成了肉身是要住在我们中间，是住在我们里边，这就是神特别大的一个恩典啊，也是一个奥秘啊。上一次孙弟兄也特别提到，这个基督是住在我们里边，好像神为太阳，神用了一个比喻，是用给太阳搭了一个帐篷啊，这是一个圣经当中的非常奇妙的一个比喻。所以因为我们今天知道这个太阳，我们看见这个太阳，你不可能想象怎么给它搭一个帐篷。太阳表面的温度，不光它的体积多大了，就光说它的温度是可以用什么材料为它做帐篷，就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就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是一个奥秘， 一个极大的奥秘，就是这个无限的神现在要住在一个有限有罪的人的身体，这个身体里边，这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想一想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有些，好像都觉得有些害怕的样子，因为实在是觉得自己不配让神来居住。我自己是一个有限有罪，充满了许多的缺点的一个人，但是这个神呢，他却是愿意住在我们里边，啊，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一个想法。并且神不但是这样，他用了以色列人整个的历史来说明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啊，有一些大事，那其中一件大事呢，就是神让他们在旷野里边建会幕，然后呢在耶路撒冷建圣殿。但是神说这个圣殿将来还是有一天，还是神并不是珍惜这个物质外边的这个圣殿。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全人类的罪死的时候，记载呢是殿里边的幔子要从上到下列为两半。那这个幔子弟兄姐妹们都非常熟悉它的概念，它是把至圣所和圣所分开的。那犹太人外邦人或者是弟兄姐妹，他们每个不同这个群体的人呢，可以进到圣殿里边不同的部分啊。今天晚上我们就没有时间去仔细交通这些，但是我们都非常清楚他们可以进到不同的部分。但那个至圣所呢，却是只有大祭司每年一次带着牛羊的血有为自己的罪赎罪之后可以进去。并且呢他们也是非常恐惧战惊的，因为进去了之后不知道，如果他的罪没有被遮盖的话，他可能就当时就被神击毙在里面。所以知道那个他其实脚上还要绑一个绳子啊，因为当如果他真正是死在那个至圣所里边的时候，别人还不能去救他的，因为进去的人都一定会死的。所以呢就如果他万一要死了的话，就用绳子把他拖出来啊，这是那个绳子的目的。但是神今天却是愿意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殿里的幔子就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好像神等待了许久的事，等待这件事情很久很久了，所以他急不可耐的就从天上把这个幔子从上到下撕为两半，目的呢就是要人和神之间能够有一个连接，我们可以进到神的至圣所里边，他可以住在我们的里边，是因着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所以呢道成了肉身，他所成就的是住在我们里边，所带出来的结果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他把恩典和真理都带出来了啊。到了第16节呢，约翰又继续说明这件事情，他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边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是恩上加恩。这不正是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们生活的一个描述吗？我们都是在这个恩典里面进入了真理啊！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恩典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得救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当然也因着信啊！这个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我们乃是神的工作，是神家在耶稣基督里边所做成的。所以我们的得救呢，是因着恩啊，本乎恩典的啊，是。并且呢他是恩上加恩的啊，律法本是由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基督耶稣来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所以这里面呢约翰就告诉我们说，把以色列的历史做了一个总结啊，这律法是由神传给摩西的。但是当我们读到加拉太书里边的时候，我们知道律法的功用并不是人能够完全遵守的。因为神知道世界上不管是什么人，是多么好的人，多么有自律的人，都没有办法完全遵守神的律法。所以律法呢就成了一个训蒙的师父。因为他那里边讲到神有一个应许， 这个应许在先的。接下来430年之后呢，神又借着摩西又颁布了这个神的律法。所以神一直是以这个应许作为他工作的一个目标的。律法呢就成了这完成这个工作目标的一个途径啊。他的应许是什么呢？那就是那个最大的应许，这万民要因着你的后裔，那个后裔是指着一个人，是指着主耶稣基督，万民要因着你的后裔得福。这是神向着全人类的一个应许。但是为了完成这个应许的，神要颁布律法。所以律法呢就使人知罪。这里边讲到律法本身由摩西来传来的，它里边呢含有着对违背律法的一个责罚啊，是神表现出神那个公义和圣洁的一面。主耶稣基督来了，他并没有废去神对圣洁和公义的要求，他乃是用自己的生命满足了神圣洁和公义的要求，他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更重要的呢，他是把恩典和真理带出来了，所以住在我们中间呢，他是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他就成了神的一个见证。好，所以约翰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呢，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最后的一点呢，讲到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另外一个大的目的，也是在这个福音书里边，因为这是一个序言嘛，他就讲到这些福音书里边所包括的这些内容，其实都是在这个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这两个序言里边被展开的。最后这一点提到呢，就是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没人见过神的，只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另外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把神表明出来给人看。因为人不能够直接去看见神的啊，我们都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呢，神是住在人眼所不能破见的光中啊，有罪的人如果一看见神呢，他就消化了。就像我们这些有罪的人，这神这个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啊。有的时候我们如果看一下那个在一个非常晴朗的天空看看太阳的时候，我们都需要那个有一些遮盖遮把眼睛遮起来啊，或者戴上墨镜什么的。他们去看那些日全食的时候还要专门买那种看那个的眼镜，否则的话呢这个眼睛就会被伤害的。但是神呢可能比这个他更纯净，他的光更强烈，所以人不能够去看见他。人看见他的时候，他的唯一的命运呢就是一定要死的。但是神却是让我们能够在他的恩典当中呢，不仅仅看见他，能够亲近他。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想法。所以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就完成了神在这个方面的所给我们的恩典。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就把他表明出来。所以这里边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在表明神的这件事情上呢，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他让我们能够借着他能够与神亲近啊，能够看见神的工作。就是我们每位信主的弟兄姐妹们都可以见证，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常常遇见神啊，我们可以在灵里面常常遇见他啊，他借着环境，借着弟兄姐妹，借着圣灵，会在我们心里边常常来感动，来说话。我们知道他是一位真实的神。另外一个方面呢，是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在地上的一个见证代表。当时他的门徒们其实跟我们现在可能也有很多同样的疑惑，就我们怎么能够看见父呢？门徒们到 到主耶稣基督快要到上十字架，已经他已经跟随他三年多了的时间当中，他们最后还是在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其实也是一样的，在很多的环境当中，我们也是在问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我们怎么能够看见神呢？那主对他们的回答是说什么呢？主说，我跟你们在这一起这么多的时间，难道你们还不知道父吗？就是他已经把父完全的表明出来。所以一方面呢，他领我们，他的在十字架上的工作领我们进入了与神的交通，另外一方面呢，是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把父神或者他一生的在地上的年日，特别是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把父自己的心意完全的表明出来。所以这边呢就讲到说，只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一个工作，他成了神的见证。这个呢正是我们所要在未来的这些日子当中所要交通的内容，就是我们看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都做了些什么啊，这些所做的工作就是主在约翰在这里边呢就给他做了一个总结，就是要把基督的意义表明出来，让我们看见天父的生命的性质啊，是借着主耶稣基督表明出来的。所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呢神借着他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来道成肉身，这件事情要把他自己的恩典把真理带出来，也把他自己的生命的性情呢能够见证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看见这两处我们今天读到这两处呢好像是序言一样的，就给这个整本我们接下来这个四本福音书里边要看到的这个基督的生平做了一个概括的一个序言，让我们知道路加告诉我们说呢，这些都是见证人亲眼看见过的后来呢被他自己详细考察过的，所知道所有的这些记载这些书里面呢都是一个真实的约翰呢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的所事，他就是神他的所作，就在创立世界之前呢他就是那位神与神同在的，并且在创造的过程当中就是他是那个创造的主。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呢他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那个创造宇宙天地的神，他是创造的主他的生命的性质是光，是真光，在他里面却是没有黑暗的。世人今天的状态是不认识神，我们都远离了神，不知道我们父与父之间的关系。他来到这个地上成就了救恩，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要赐给他们权柄，要做神的儿女。那这个神的儿女呢不是来自于世界上人的思想人的心意人借着这个世界上这些情感所创造出来的，或者是宗教所创造出来的，乃是与神有一个直接的生命的一个连接。主呢要住在人的中间，要把我们这些卑微渺小的人成为他自己的殿所以我们就是圣灵的殿，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圣灵今天居住在我们里边。神主耶稣基督已经把在地上这33年半已经把神完全见证在这个世人中间，见证在这个世界里边。那今天呢他要借着他所信的人继续他前面的这个见证。好，那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就交通到这，把这两段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和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这两段来交通。接下来下一个星期五呢圣文弟兄会带领我们从编号第三开始那好，那我们就结束在这里边，我们再有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你是一个恩典真带着恩典和真理的神，丰丰富富的把神自己表明在人类当中，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何等奇妙的救恩，让我们借着你所成就的能够回到父神的家中，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你在地上已经把神完全表明出来。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当我们接下来一同来交通接下来的日子一同来学习你在地上的生平的时候，我们求你继续把你自己表明在我们中间，也做工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使我们能够更多的像你，除去我们各样罪和亏欠，让我们能够常常和你有生命的交通。我们感谢你，也求你祝福接下来我们弟兄姐妹们的交通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Amen.
好，我们在报告之前呢，想提醒一下我们就现在来到实体的聚会的弟兄姐妹们也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现在呢的分组交通呢，我们会分成两个组，在线上的我们会分成一个组，然后参加实体的会留在这边有一个组来交通，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们呢都能够留下来有些交通，就是我们希望呢以后能够稍微早一点结束，这样我们的交通时间能够稍微多一点那我们看每次的内容的多少。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弟兄姐妹们留下来能够有多一些交通，我们再有一些简短的报告要来这个主日是我来交通信息，有 Nelson 弟兄翻译，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们为着主日的服事祷告。县特会的报名也在鼓励一下弟兄姐妹们。好像听说这个报名那个报得很快啊，所以还没，如果想去还没有报名的，请尽快早一点报名。如果以前没有去过的话，可以找我们在网上登了几位弟兄的联络方式，可以拿到那个密码。如果你去过的话呢，会收到一份电子邮件。可以用那个电子邮件上的密码来报名。好，那我们下边的时间就开始分组，我们把时间交给魏章弟兄。